好，弟兄姐妹早安。好，我们今天来看创世纪第40章。我想当我们读约瑟的故事的时候，约瑟的这个事迹是非常精彩啊，但是这个精彩我们理论上应当是整个故事整个事件来看。如果我们这样抽断一章一章来看其实就不太容易，因为我们是看不到整幅图画我们只看片段片段。但是人生就是这样子，我们很常不是可以一眼看穿人生，从我们出生到我们结束人生那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生。那我们很常是在人生的不同的片段，在每个不同片段有不同的功课，有不同的学习。所以就像今天当我们看约瑟在监牢里头所遇到的这一件事，那这一件事的当中带下怎么样的一个思想。所以刚刚无论我要分享同工的分享，大概当中都提到一些的看到人生的百态，或者看到人生的一种失望，好像说你给人有恩，你交代了，对对方忘记了，看到这样的情形，或者说看到他在监狱里头是一种好像越走越下，越走越下哦，从被出卖到被诬告，被下到监牢里头。但是我们昨天就看了一个情景，神与约瑟同在，使他凡事顺利。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再来思想一个有神同在的人，有神同在的约瑟，那什么是监狱？那所以刚刚我要在分享的时候，我心中就想，刚刚问到什么就是有关，我就思想一个话题，什么是监狱？当什么是监狱的时候，我就在想，当有神同在，约瑟在监牢里头是被尊重的，他在监牢里头是被肯定的，他不是那一个被人怎么讲，就是限制，好像什么都不能，不是的，反而是那一个被托付，你有权来管理，就是看到他的角色是什么。一个人的角色很常是我可以被用，我有价值，那个的存在的意义就更大。你想象如果我是一个不能被用，我存在没有事情可以做，我什么都不能，我就坐在那边等时间，等吃饭，等睡觉，等死，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人生就很没有意义。但是如果他是能够被用，他就显得有价值。那所以如果是这个样子的时候，你想象哪里才是一个最好的地方呢？今天很多人看起来是自由的，可是当这个居住环境关系不好，很没有安宁，居住环境很杂乱，其实不舒服，但是他想，我没有说我只是为了睡一个觉，明天又要去做工。那做工在工作的环境，那个环境自由吗？也不见得自由，因为就是我就需要做工，为着生活我需要做工。那做完工之后怎么样，我就可以回到那一个，我其实虽然不是很舒服，不是很想回去，但是还是需要回去，因为我需要去睡觉，第二天才可以做工。所以其实人在现实生活当中也不见得就是自由。所以真正的自由是有神的同在，我有存在的价值，我可以做为神而做，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那我们就看到约瑟真的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所以他无论在哪里，哪里都好像成为一个可以蒙祝福的一个地方。那很显然在这个经历当中，就看到他有机会，好像第四节所说的，会长把就是这两个法老身边的高官交给了约瑟让约瑟来所谓的伺候他们，就是约瑟来接待这两个人。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我想就形成了一个跟这两位埃及的法老身边的人就有机会互动，而且圣经说是他们在那里有好一些的日子所以就不是一日两日，是经过了一段时间，关系是建立起来的。好，你想今天如果我们被放在一个环境，这个环境你无论遇到怎么样的人，因为在监牢里头也好，在学校里面也好，在工作场所也好，每一天要跟你在一起的人，这个人当然就会成为你的朋友，你就建交了一定的一种的关系。那这个 我们知道对约瑟来说，这是他的人生的经历当中神要提升他所要经过的一个过程，因为神给他的命定是要把他放到埃及的宰相的位置。可是你要放到这个位置，当然你需要跟法老王有关系，你要跟法老王有关系，你要先跟法老王身边的人有关系。那要跟法老王身边的人有关系，就要跟他们有一段生活，可以一段时间可以生活在一起。啊，你这样退过来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所有的事情背后，其实神就是那个导演，神都有一个美意，啊，让这一切的事情的发生都有一个美意。那这个是整个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的一个情景。那而这段经文里头的内容特别说到有关做梦解梦的这个事啊，所以今天我们来看啊整个约瑟事件当中的一个片段，而这个片段给我们的一个提醒是神是以梦启示事情。所以从这一章里头来看，神是以梦来启示事情。所以从三个点来看，第一，透过梦说话启示，神透过梦来说话启示，这是可以对属神的人，也可以对不认识神的人，原来神都可以随时说话，透过梦来说话啊，这是其中一个方式。所以我们就看到背后其实神在掌权，神什么时候要做事，神大可以在他的时间里面来做事。所以我们很常觉得说我们是属神的人，可是今天我们面对一个世界或者世人，好像有没有办法。就像我们教会在申请，从当年申请教会的这个合法的地位，跟买店要申请地位，我们关系到需要有关政府部门啊，在这一切的事情上，我们就知道部门政府部门都有它一定的一个条例。可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你发现神的介入是往往透过时间，透过人，在对的时间或者在对的人身上，神就可以做成他要做的事。所以我们就深知道我们今天只管依靠神。你说可是我们关系到的是要申请的对方，他不认识神啊，他不是神啊，那怎么样呢？其实从这一章里头我们就看到神可以掌管任何事情，包括这两个埃及的官，法老身边的人是不认识神的，可是神同样的可以对他们说话，以至于让事情的成就是回应到神最终的命定。所以我们这里就看到第五节所说的，被囚在监知埃及王的酒政和膳长二人同夜各做一梦，同时都做了一个梦，而且这个梦是有关联的，而且这个梦是为着要跟约瑟产生一个奇妙的互动而有的。所以很显然你看到背后是神在做事。那在这一些的里头，你看到说神可以透过梦来说话，神可以透过大自然来说话，神可以透过环境来说话啊，这是神对一个人的带领所产生的。所以今天同样我们可以就是一日过一日，一日过一日，继续过我们的生活，但是我们可以停下来寻求神啊，到底我未来的日子要怎么过，我们可以有一个寻求。那当我们有寻求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会看到神可以透过各样的事情说话。神透过大自然说话，是就好像说当不久前以色列总理来新加坡访问的那一天啊，天空出现的这个所谓火彩虹的一个奇观。那这个奇观过去我们几十年的人生我从来没看过啊，这样的一个奇观，可是却在那个关键的时刻却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奇观。很显然我们没有人去更深入去解释，我们只是现在很表面的去解读，是因为神所拣选的以色列民这个总统来到这个地方，那就会出现这个情景。那我们跟GA母堂的牧者在沟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说他们有没有看到，因为同一片天空嘛，新加坡跟吉隆坡距离很远吗？ 在同一个天空底下，其实你说远也不远，就要全世界都看到太阳，虽然是地球那么大，因为同一个天空嘛。可是他说没有，我们那边完全没有看到，那只有在新加坡看到。为什么只有在新加坡看到？很显然在这件事情上跟以色列的总理到访好像是有关联的。那这个可能还有更深的意义，我们不从解梦的角度解天象的角度，我们只是停留在这个部分的一个理解。但是当教会得地为业，建立了新殿，庆祝了献殿礼，进入了十周年，步入了第十年的这样的一个光景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刻我也开始在寻求神啊，未来的路到底要怎么走？难道就是好像过去这样继续这样走吗？就在这个过程里头，圣灵有带领，神有感动，有预备，就让我们去了一趟韩国祷告山。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很自然的就抱着一个寻求神，神啊，到底我们这一趟去有什么话你要对我们说的？结果就很奇妙，我随手带的一本书在飞机上看的，这本书就把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告诉我有关教会的方向。然后去到那边的时候又听到这样的信息，就有关教会的方向。然后在当中有机会去参加纯福音教会，就全世界最大的教会的那个办教的祷告会的时候，在祷告会当中有分享信息，没想到那一个信息跟整个大会是没关的，可是就讲了同一个信息，就是跟这一次我从飞机上所读的书、所听得到、所参加的祷告会，其实都看到同一个信息，是神在说的，这也是教会未来要走的路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向。所以你看到神说话，神透过梦，神可以透过任何的环境来说话，神有启示。所以同样的，我们可以没有看见，没有意象，我们也就继续走，继续走，一天过一天。可是当我们一寻求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就走得更有方向，因为你知道神原来在带领。所以这是神透过梦境说话给我们看到人生需要有一个这样的机遇。那第二，神给人解梦的恩赐。那很显然在这件事情上，神预备了约瑟成为一个解梦的人。在第八节这里说他们对他说我们个人做了一个梦，没有人能解。约瑟说，解梦不是出于神吗？请将你们的梦告诉我。那约瑟说的就叫解梦不是出于神吗？请将你们的梦告诉我。很显然约瑟他不但是在波提法的家里做总管的时候，他经历到凡事有神，心中有神，面对试探的时候他有神，所以他可以逃避。所以来到监牢的时候，他也深知到神与他同在，所以他蒙了恩宠。他被监狱长来托以责任，就交给你来管理的这样的一个的责任。他知道有神，所以当下当他遇见这个梦的时候，他当下马上就知道，因为有神，所以你的梦是什么你告诉我吧，因为我有神，我里头就能够明白你的梦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很显然，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解梦的这个所谓的恩赐就在约瑟的身上，是因为他知道他有神，所以好像很笃定的就听他们所说的梦，一听了之后就马上就有一个解释。那关于解梦的事情，我不敢说用这一段经文就作为一个基础来学怎么解梦，但是这里似乎也有一些的原则。好像当特别出现到一些数字的时候，数字代表时间，代表天数，代表日期，这些都有可能。那当下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可是当所说的内容葡萄汁又跟他的身份有关，就跟他是那个酒镇的身份，那而且坐在法老的身上又好像都有关，所以很显然在这几样事情一拼凑起来的时候，立刻他就可以对他产生了一个三天你会官复原职，你仍然要在法老王面前做纠正的这个。就这一解的时候，对这个做梦的人忽然间恍然大悟，一听之后他们也当下也不是说没有 不懂真的吗？是这样吗？他们一听的时候的感觉，哎，哦，原来是这样子，就很有那种肯定。包括连在旁边的善长听到之后啊，都觉得哎，对啊，哇，这个姐真的是很有领受哦，也很真实，所以他也说啊，那你也帮我解啊，他也把他的梦说出来哦。可是约瑟真的是也按照他的一个感动啊，如果按照人，恐怕如果我们当时解了第一个梦，第二个梦这样一讲的时候，可能当时我们就会愣住啊，你要人头落地三天之后，恐怕我们也许我们就不太敢这样直接的讲哦。可是我们看到约瑟他终于神给他的一个领受，他就说了，那事情果然就这样应验。那在这里也给我们一个思想，解读某一些的现象。其实神，当我们与神同在的时候，我们很常看到一个情形是什么，我们扮演一个角色，这个角色是什么，我们不一定是解梦，但是我们在解读人生。我过去有辅导的背景，那么所以在辅导的当中，一个问题来啊，我们很常就会去分析他的问题，去好像要去解答他的问题。可是你发现这个只是从人的一个方法，但是今天我们看见每一个属神的人、敬畏神的人、祷告的人、有神的话语的人，当我们面对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里头很快的就产生一种分析，或者产生一种的答案，就告诉他你应当怎么做，你应当怎么做。真的这个部分我很深的感受到，过往从辅导的角度啊，一般有问题啊，我们就会怎么分析怎么分析。可是现在很常一听到一个问题，我们里头就产生一种，神啊，应该怎么办，应该怎么做。你里头出来的一种答案往往超越一般辅导的原理，我们就会看到有一种的方向，或者一种的指示，就像约瑟怎么样子给他们一个方向，指示他们有关他们的疑问。所以因为神是所有问题的答案，所以我们如果贴近神，我们就有了问题的答案。所以这个是我想我们可以看到的，在约瑟身上也可以学这个。那第三就是狱中奇遇是命定伏笔。你会看到狱中的这样的一个奇遇是约瑟的命定当中的一个伏笔，就是为着他的将来而有的一段的好像写小说这样子啊，忽然间去到某一个地方遇见某一个人OK， 那镜头又转回又讲别的事情了。那为什么要交代那件事？原来事情过了很久以后，哎，忽然间就遇到那个人，就是这是好像在写小说这样子。神就很显然在约瑟的人生当中就好像做了这个伏笔啊，写了这件事。那对约瑟而言，被诬告啊进入监狱，其实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要遇见这两个人，以至于这两个人到了时间会把他引到啊法老的面前。那这是神的心意当中啊所要做的一件事。那么当这一段的时候，我想有一节经文刚才两位有提起，就是从比较负面的角度来看到约瑟的人生里头所遇到的人，就像我们很多人所遇到的事情，你会遇到忘恩负义的人，你帮助过他可是他却忘记你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你期待他记得他就忘记。就是23节，酒后却不纪念约瑟，竟忘了他所以这些事情我们看起来好像真的是一个负面的。但是我要再说回这个，同样的从辅导的眼里也是这样子，我们一般上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是负面的，我们的理解就也跟着是负面的。但是我说今天如果我们从神的眼光来看，难道神不纪念约瑟吗？绝对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神在铺排。所以当你从这个角度的时候，你就知道一切都是最美好的安排。因为神为什么会让九正忘记呢？你把这件事情你退回来想，如果九正一出去之后，哇，果然 那个善长被砍头了，哎，我官复原职，那这样子的时候，他又有机会在王的身旁，他大概就可以跟法老王讲，哎，法老王啊，你知道吗？我为什么会出来？原来我在监狱里头遇到一个叫约瑟的一个希伯来人，那我跟九正啊，我跟善长都各做了一个梦，后来没有想到他替我解了这个梦，说到三天后我会出来，事情果然是这样发生，而那个善长会被砍头，果然事情也是这样发生。如果他这样子对啊法老王讲，你想象如果你是法老王，你有什么反应？你想一想，如果我是法老王，我就会觉得啊 so what， 那又如何呢？你只能够侥幸啊，你没有像他被砍头，你是官复原职，那你很侥幸哦。这个解梦这算得了什么？我们埃及一大堆解梦的人啊，这个他替你解了这个梦是准啊，那算得了什么？对法老王来说 nothing， 没什么的，这个是很普通的，你知道吗？因为在埃及本来就很多这些术士，充其量约瑟也只不过是其中一个术士而已，对他来说一点都不稀奇。所以你会发现说，他纪念这个九正，如果纪念约瑟又如何？效果不见得有什么特别，不见得有什么改变，那反而事情就过了。可是神知道时候还没到，因为要等到了时间。那我们说监狱是在预备约瑟，是固然，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是预备约瑟，可是你回过头来看整个世界局势的发展，神在掌管。只有来到某一个点，当法老自己也做了一个梦，而这个梦他也找了埃及的术士，他们都没有办法解梦的时候，就只有在没有办法的最后关键时刻，那九正才想起啊，那时候约瑟的出现就有作用了。如果约瑟太早出现，对法老来说是没有意思的。所以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你就不是看到这件事情是一个负面，这件事情是神的美意。所以今天就好像说，我们怀才不遇，哎呀，我们明明有一技之长，可是却不被重用，却不被看重，哇，我们埋怨，我们怪罪，我们觉得命苦，我们觉得很不好。其实这个就是因为我们不是从神的思想。如果我们从有神的思想，神与我同在，神带领我来到这个地方，神让我遇到这个困难，神让我遇到这个忘恩的人，其实如果有神，我们就可以安静等候。我们知道神必有他的美意，因为时候还没到，时候没到你做了其实没有果效的。所以这个回过头来看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原来凡事都有神的掌管，神总有最美好的一个时间。师母今天早上不在，是因为她的大姐姐夫昨天去世。那大姐夫昨天去世，本来这个姐夫跟他的儿子有一个很深的一个过节，儿子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在我们的以前的旧的教会。那可是间中就有一些矛盾，这些矛盾一直都不能解决。那直到礼拜天我们去探访这个姐夫的时候就跟他谈了很多话，他也谈了很多话，就是整个气色非常的好，就是从加护病房出来，那就整个气色很好，就谈了很多话，就告诉他有关要跟家人修复关系，要交代你对他们的爱，你对他们的感谢，你对他们的要道歉的事，觉得很抱歉要跟他们道歉的事，然后预备随时要跟他们道别。讲完了第二天忽然间就陷入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状况，那就没有机会再说话了。可是没有机会说话，当昨天去看他的时候是已经昏迷，可是他的手有反应。所以当他的儿子也出现握住他的手，所有的家人都在那里，所以我就说我要代表他跟家人来说一些他心中的话，如果太太认同这是他的心声太太可以在旁边肯定。那结果我就把 这个人对孩子所要说的啊，这四句话：道谢、道歉、道爱、道别，对他们说了。哇，他们都得了很大的安慰，因为他们觉得如果这几句话没得说就非常的遗憾，可是说了事情就大家都得了很大的安慰。那么所以就当事情交代完了，家人该说该见的该回应的都回应了，那他就安息了。那我们就看到说，人生当中很常就是有一些他的神的带领，在对的时间说了对的话，其实事情就美好。如果时间不对，其实时间不对就是一个月前我们很想找他的儿子来说这件事，来讲这句话，可是他还是儿子是拒绝的，他儿子是很反弹的，就是那种反弹，就是我不需要你插手管理我的事，可是来到对的时间，这些话就进到他的心里，所以他就产生了医治，产生了回应，就看到神真的在我们当中，透过环境要做他的事，跟他都不断对我们说话，就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不是活在自然界里头，我们可以活在超自然里面，因为神随时都可以对我们说话。好，我想今天这段话我们就分享到这里。